现在我们要开始谈第三个题目，就是满有圣灵必须履行条件。根据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四节的话，任何人重生以后，就有内在的圣灵作为他蒙救赎的凭据，而且期盼着有一天会整体的完全的被圣灵所拥有。但是由于信徒缺乏支取的信心，并且由于在他里面肉体的反抗，圣灵在他生命中常被拘束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中。这当然不是内在圣灵的希望，他绝对不满意于部分的地位，所以他会继续不断地在信徒里面工作，只等到一切属他的都完全降服在他的权柄下，好使基督在信徒的生命中能完满地彰显出来。满有圣灵和信徒每日的成圣，无非说明了一件事的两面，他们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所看到的同一个真理。满有圣灵是强调圣灵在信徒内里的工作和目的，而信徒每天的成圣说明信徒借着满有圣灵当有的生活和职责。换句话说，一方面圣灵借着基督的十字架来致死和更新信徒的生命，好使他向他的老旧本性死，而向活在他里面的基督活，同时要顺着圣灵行，就不致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另外一方面呢，信徒也要不让圣灵担忧，不消灭圣灵，好让圣灵的全能在他的内里自由运行。这样我们首先要讨论圣灵怎么样引导信徒支取恩典，这恩典就是基督的十字架，然后我们再查考信徒对满有圣灵应该履行的条件。现在就让我们先来讨论圣灵会引导信徒支取恩典，这恩典就是基督的十字架。让我先把根据的经文念出来，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满有圣灵和结出圣灵的果子是一因一果，因为只有满有圣灵的才能够结出灵果，也只有结出灵果的才能够显明满有圣灵。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结灵果和十字架致死肉体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要满有圣灵，就非要支取十字架致死的恩典不可。基督曾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两件事，第一，他在十字架上流血，第二，他在十字架上受死。他流血是为要赎人的罪，他受死为要致死信徒们的肉体。或者我们可以说，基督的死告成了两件大功，消极方面，他为人类受死，好让人从罪疚中被救出来；积极方面，他与人类同死，好使人向自己和罪死，脱离肉体的捆绑。这样前者是我们称义所必须的，后者就是我们成圣或说满有圣灵所不可或缺的。对这一点保罗说得很好，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我们要与基督同活，要满有圣灵，那么死就是必须的。所以除非一个人已经和基督同死，否则他就不能实际的满有圣灵活出基督。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或说同死，在教会里一直成为可望不可及的标语，很难听到脚踏实地的教导叫信徒们去支取。特别在有些自称已经与基督同死的人中，更容易看见他们自我的活跃，明明是他们救人的发泄，还说是为主大发热心，甚至有些人妄自尊大，眼中无神。那么为什么同死 是那样的困难呢？因为同死不是人自己所能为力的。我们不能致死自我，我们至多只能否定它。可是没有人能够否定自我，除非那人恨恶自我。要人恨恶自我，就要人先洞悉自我的骄恶和他那超人的权势。所以任何人要领受基督的死，并拥有满有圣灵，底下两步圣灵的引导是不可以缺少的。第一个就是圣灵引信徒看见我的败坏。我虽然是耳熟能详的名词，可是大多数信徒还是不认识它的真相。信徒们很可能会留意到世界的引诱、罪恶权势的阴险，甚至撒旦的伎俩，却很难认识我的诡诈和败坏。有许多时候，当我完成了一件好事，我就要像喇叭似的在人面前大吹特吹。当我有机会炫耀自己的时候，我会尽其所能的表现，舍我其谁与的气概。但若我错失良机，那么我就沮丧不已，甚至会哭泣。我不希望任何人有我那般的地位或身份，也不喜欢和他人分享我的朋友。你和我一起享受最终之乐，你就是亲爱的弟兄。你若纠正我的错误，你就是我的冤家。简而言之，我生活的中心就是自私，常借着自我优越、自我可怜、自我辩解、自我放纵及其他类似的专顾自己来表达由亚当来的本性。圣经里明明地指出我已经被神定了罪，可是许多信徒却不在乎，或说他们根本不晓得。难怪乎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坏到极处，原文的意思就是不可救药。我刚才所说的肉体，并不是指我们的身体，而是指人类由亚当所承袭的有罪和败坏的本性。他恨恶神所喜爱的，喜爱神所恨恶的。正好像圣经所说的，在他里面毫无良善。保罗曾经受过高深的教育和高等文化的熏陶，并且经过精深的宗教操练，就道德而言他是无可指责的。可是他说，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他深深知道他那与神全然为敌的本性没有丝毫可以取悦于神的地方，他像迦南人一样被注定的命运就是完全消灭。所以无论是什么人试图保留我或是利用他，结果必定是仰拥长居，自疑祸殃。其次，圣灵引领的第二方面就是圣灵领信徒进入基督的死。照理论来说，要我们定死老旧的本性，就是自我，是很简单的事。只要支取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恩典，与基督的同死联合就行了。可是事实上，这支取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简单，它需要对基督整个救赎有更深植的光照和体认。当一个人重生的时候，怎么样看见自身的败坏，看见神在基督里为他所预备的救恩，并且基督怎么样愿意进入他的心，他就照样接受了基督的救恩和在他里面的永生，成为神的儿女。同样的，他也要先看到自我的败坏和基督十字架的大能，他才知道怎么样支取，如何同定十字架，否则他就没有办法弃绝他那老旧的本性。这一种顿悟并不是借着个人的才智所能获得的，也不是凭着个人本身的意志所能抉择，乃是圣灵更深邃的启迪，或说进一步的光照，使这恩典和真理活现在信徒的眼前，信徒才能知所取舍。这种顿悟之道通常是由属灵的征战开始。 在一个人得救之后，他会开始享受救恩的大喜乐。他喜欢研读圣经，酷爱祷告，并且喜爱与神和其他的基督徒相交。他常常会意识到，作为一个基督徒对他而言实在是太美好了。可是好景不长，这种光天化日的享受可能仅是一年半载，迟早他会发现，不知怎么的，他又重新在烟雾弥漫之下过日子了。他感觉到神话语的光照不如从前，恩主和弟兄姐妹们也没有像从前那样的可爱，他内心败坏的意象和习惯又重新的跃跃欲试了。就在那个时候，他内心开始有了征战，有一个意念要他取悦于神，另外一个意念要他满足自己。一方面他渴慕神的荣耀，另一方面他却贪恋世界的享受。这两个意念各有相当强烈的吸引力，前者想把他拉进基督，后者却把他拉向世界。在这种征战中，撒旦会常常试探他，甚至控告他，使他怀疑他自己是不是真的得救，神是不是真的爱他，属灵的一切是不是真实。所以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危险，充满了痛苦和沮丧。事实上，这不一定是他有问题，那是圣灵的带领，要领他到向自我死的地步。那个时候，一方面圣灵会叫他想起神的恩典和慈爱，应许和事实来支持他，并且激励他抵挡由撒旦来的一切；另一方面，神也让他独自和他的老我奋力征战，并且让他一而再的失败。这样他就会一次又一次的奉献自己，修正他的抉择，立他新的志愿，甚至为了鞭策自己要达到这种目的，设立了许多严格的规条。可是所有这一切的自我纪律，在短期内或许会发生稍许的功效，但不久他们会成为断弦之弓，因为自我管束的能力永远不能和受死并复活的基督产生属灵的联合。所以致死并不是怎么去压制他，乃是要怎么废除他，要他死。至于怎么样要他死呢？当一个信徒在这种危机里经历一连串痛苦的挣扎之后，他就经历到他所有为要叫自己与基督同死的努力不单单毫无功效，反而带给他更多的失败和痛苦。这样他就会被圣灵带入向自我死的真理，因为他已经领悟到，不论他内里的什么就是看为最好的志愿抉择，带来的无非是无法自拔的山穷水尽而已。他会不自禁地向主呼喊说，主啊，我完了，我是死的。这样圣灵就驱使他到绝望的中心点，也就是那真正的向自我死的真理中。他在那里才真正的领悟到，在他里面毫无良善是什么意思。他明白为什么他靠自己的努力在致死自我的事上毫无功效，他也开始明白向自我死的真意何在。于是他就会向神求那从十架而来的完全拯救和释放。那个时候圣灵就会使信徒去体认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和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中的事实，那就是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同定的时态是简单过去式，指的是那个动作是在过去的时间内依次完成，而且永远完成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旧人将要定十字架，也不是说我们能把他定死，这乃是他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当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的旧人也同时在那儿了。换句话说，他已经在两千多年以前与基督一同定死了。我们可以对旧人宣告说，你这一无是处的，你是当受咒诅的， 你已经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借着我对基督的认同和信心，你早已被置于死地了。这样，圣灵就会使信徒把自己投入基督的死中，叫基督和他合而为一，基督的死和活成为他的死和活。正好像 J.B. Lightfoot 所说的，我已不再单独存在，我已在基督里合一了。说完了满有圣灵需要履行的条件，第一方面，圣灵会引导信徒支取恩典。现在我要讲第二方面，就是信徒要履行满有圣灵的条件。圣经是一本应许的书，里面充满了宝贵而又伟大的应许。他们的本源是出于天，他们的内容是极其的丰富，而他们的成就更是确切无误的。在圣经里，那些2000到3000的应许中，可以被分成有条件性的和无条件性的两类。有条件性的应许是要人先履行条件，然后才能够获得所应许的。无条件性的呢，就是人要借着信心去支取，就可以享受。这样，得救可以说是无条件性的应许，满有圣灵却是有条件性的。简单的说，要满有圣灵，除了刚才所说的与基督同死之外，也需要履行以下所说的几个条件。第一，就是顺着圣灵而行。参考的经文在加拉太书5:16-18和25节。满有圣灵，或说向自我死，并没有担保我们信徒将永远不会有过失或堕落，因为甚至摩西都会在以色列子民面前轻慢神，大卫也会犯这样可怕的罪。所以只要什么时候我们忘记了把肉体的本性交付在基督的死里，或说降服在圣灵的权下，那老我会重回娘家。这便是为什么在使徒行传15:39说到保罗和巴拿巴也会起争论，甚至彼此分手。加拉太书2:10-13说到彼得和巴拿巴在安提阿也会假惺惺的与外邦人隔离。至于怎么样才不至如此呢？这就是下面我要说的。一个信徒重生之后就有两个生活的原则。一是顺着血气的力量而行的，那是属肉体的；一是顺着圣灵的引导而行的，那是属灵的。他们互相对立，无法达成一致。这势不两立的战争不断地激荡着我们，结果人就必须服从其中一个，没有一个人能够独立行动。所以，如果有人要和基督同钉死，永远有功效，或说要常满有圣灵，不让肉体活动，他就要按着加拉太书5:16所说的，顺着圣灵而行。这行字和加拉太书5:25，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的行字，在意义上各有千秋。16节所说的行字，是由周和行二字合成，周就是周游的周，行就是行为的行，行动的行。福音书有4次把它译作游行。那么25节这里所说的行字，在新约圣经只用过5次，有循序而行的意义。在使徒行传21:24把它译作循规蹈矩，就是这个字。这样加拉太书5:16顺着圣灵而行的行字，似乎是指所行的行程，可以译作顺着圣灵的行程。而加拉太书5:25，当靠圣灵行事的行字，就是指行的操练了，可以翻译作顺着圣灵的规矩。无论是行程或者是规矩，都是指信徒在生活中需要亦步亦趋的跟随圣灵而行。正好像18节所说的被圣灵引导， 这句话的原文意思是被圣灵继续不断的引导。保持满有圣灵的秘诀就是在这里。凡能够顺着圣灵而行，或说保持满有圣灵的，能不住的享受双重释放的恩福。其中的一个就是从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所说的十五项情欲的事中得到释放。这十五项的情欲代表一切从亚当所承受的邪恶，借着圣灵引导我们与钉十字架的救主联合而得释放。另外一个就是从律法的辖制下得释放。人有罪性，没有办法满足律法的要求，可是借着圣灵的协助就能够使我们支取基督的一切，不单单是叫律法得以满足，连律法的权势也都废除了，并且能够结出律法无法产生的圣灵果子。换句话说，满有圣灵无非是继续不断地接受我们与基督的同死，并且顺着那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行事为人。这并不是更多自我的活动，更多自我控制和挣扎，乃是像大卫在诗篇131篇所说的：耶和华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唯有如此顺着圣灵而行的，才能保持和基督同死的功效，也能够享受满有圣灵的丰盛，好叫我们本性所有一切肉体的权势荡然无存，随时结出圣灵的果子，好叫基督的形象在我们身上日新月异的彰显。第二个要履行的条件就是不要叫圣灵担忧。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这简短的启示告诉我们，圣灵有母性的温柔。当一个信徒犯罪抵挡了他，他并没有从他所内住的信徒心中撤回他自己，他反而为他担忧。这是何等伟大的母爱！斯可夫说，有些人在神圣的爱中找到了母性的一面，这不足为奇。按照这节经文的上下文，这命令不仅只是一种普通的劝诫而已，它含有上文所说的一切命令。正如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在原文一开始所有的连接词也而且所表示的，这个连接词我们中文圣经并没有把它翻译出来，这样根据原文圣经所有的连接词，我们就知道这一节的上下文也指示了我们什么能叫圣灵担忧。为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摘取上一节，也就是二十九节所说的污秽的言语稍微加以讨论。污秽两个字在新约共用过八次，除了这一节和另外一节译作不好以外，其余都被译作坏树、坏果子，可见一切的坏话都能够叫圣灵担忧。我们要满有圣灵，就必须在话语上谨慎。可惜啊，今天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不但在基督徒团契的聚会里听到，在教会的报章、杂志上也读到，连在讲台上也越来越多，甚至在有些教会中，如果传道人不会说戏言，他会被看为不合时代的东轰。今日有些查经班和主日学所教导的不过是一些嘲弄戏笑的谈论而已，怎么叫圣灵不为这些教会担忧呢？雅各在雅各书第一章二十六节说得好，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凡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但愿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总之，他是圣洁的灵，凡是越规的行为，令人污秽的话语，或导致犯罪的意念，都会使他担忧。担忧两个字，除了这一节以外，在新约都译作忧愁。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忧愁就是这个字。那里告诉我们，恩主的忧愁是极其难过，甚是忧伤，几乎要死的忧愁。圣灵的担忧岂不也是如此吗？若我们令圣灵如此，怎么能够希望满有他呢？第三个要履行的条件，就是不要消灭圣灵。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九节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节经文在我们中文圣经里，圣灵的感动旁边有小圆点，似乎翻译的人告诉我们，原文并没有这几个字。实际上，原文有圣灵，却没有的感动这三个字。这样，这里提示我们的，不是单指消灭他的感动而言，乃是指圣灵一切的作为都不应该消灭。消灭是现在时态的命令，说明这种动作常是一连串的。至于消灭的原因呢，可能是忽视或是滥用神的恩典。C.R. Erdman 曾经说道，对于那些忽视或是滥用我们为基督做见证的机制和能力的人，或是在服事的范围内有与圣灵的激励和供应相违背的失败行为，必须要提出警告。要解除消灭圣灵的危机，以下我提出两个应该随时履行的条件，一个就是遵守神的命令，第二个就是等候神的时间。首先让我们来说遵守神的命令。神不单期望信徒做好儿女，也希望他们做好仆人，这一点在前面我们也已经提到过。神希望信徒能够明白他的旨意，并且能切实的遵行。他赐给信徒们亮光，是要他们去实行他的心意。当信徒们没有尽责去实行他的心意的时候，他们不单单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也丧失了他们的福分。摩西是满有圣灵的一位领袖，他的温柔远超过地面上的众人，他的忠信是受神称赞的，他甘愿在神面前涂抹自己的名来代替他同胞的灭亡。然而他却在米利巴不遵守神的命令，结果不单单是没有使神的名超凡成圣，摩西本人也失去了那进入流奶与蜜之地的福分。约拿是神的代言人，他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肯去尼尼微，以至于首先被不信的人抛落海中，后来又被一条大鱼吞入。如果不是神赐给他特别的恩典，不单单是他个人的生命要完结，连尼尼微城里近百万的灵魂也都要灭亡。凡不听神命令以致消灭圣灵的结果，是何等的可怕又可悲啊。第二个我们应该随时履行的条件，就是等候神的时间。神所有的作为都有他自己的模式和时间，这些模式和时间都已经在永恒中厘定，或说是预定好了。所以凡是蒙神悦纳的工作，都要遵照属天的时间表。一个人期盼满有圣灵，也有他的时候，他应该忍耐地等候神的时间，不可以操之过急。在神面前，纵然一件事工就其外形和内职而言已是标准的，若是在神的时间上有偏差，他还是没有办法得神的喜悦。我们参考出埃及记第二章十一到十五节和民数记十四章三十九到四十五节，就可以晓得大卫对神时间的重要性非常敏感。 当扫罗落入他手中的时候，因为神的时候没有到，他就不敢伤害他。所以等候在神面前不是浪费光阴。等候神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人心急急，神心慢慢，自从创造天地以来就是如此。那么期盼满有圣灵的人应该怎么样在神面前等候呢？第一，要常常保守自己在主的爱中，要深信恩主必会叫我们满有圣灵，因为他爱我们爱到底。正如约翰福音13章一节所说的，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第二，要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这句话是出自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因为根据希伯来书第12章第二节，神本是我们信心的创始成终者，他是始也是终，他开了工他必会完工。我们既是他手中的工作，他一定会完成。他希望我们满有圣灵，他一定会使我们满有圣灵，因为在他没有难成的事。这样的信心，这样的盼望，自然会让圣灵在我们心中一天比一天更加满有。赞美主。